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11月19日，2023年的11月19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新的基督徒受洗，所以呢，今天我们首先安排两首敬拜诗歌，然后是我们教会的博牧师来为大家布道。之后我们一边观礼，一边以一首敬拜诗歌来结束。好，那先我们一起准备好心情，来听第一首敬拜诗歌《奇妙作为》（Great Things）。
感谢主。
那我们唱第二首敬拜诗歌，是愿你国度降临。
愿你荣耀充满这里，愿你荣耀充满全地。当你百姓自卑寻求你，愿你侧耳而听。愿你国度如今降临这里，心在全地。当你百姓恳切呼求，愿你从天垂听。主，我们呼求你，呼求你全能真神永远掌权。我们呼求你，呼求你，愿你国度降临。
姐妹来，愿你荣耀，愿你荣耀充满这里，愿你荣耀充满全地。弟兄，
当你百姓自卑寻求你，愿你侧耳而听。愿你国度如今降临这里，愿你旨意行在全地。当你百姓恳切呼求，
永远掌权，主，我们敬拜你，敬拜你。
了我们的伯牧师，他上台来跟大家说：大家早安，弟兄姊妹们，很高兴你在这里，我是伯布雷迪，这里的牧师之一。我想现在邀请施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把我们的敬拜延伸到我们的奉献中。我相信慷慨的生活也是充实的生活，非常感谢你的慷慨，感谢你对耶稣的慷慨，这非常重要，它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将讨论发生在2023年的所有事情，你在其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感谢你。这个季节是我一年中最喜欢的时间，我喜欢感恩节，因为它就像所有美味的食物和所有有趣的家庭。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十个孩子，所以圣诞节是比较昂贵的，感恩节稍微便宜一点，只要喂饱他们所有人就够了，但是是非常值得的。我喜欢其中的感恩的部分，尽管它在美国与美国历史有某种联系，但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比平时的享受更重要。感恩节应该根植于信徒的生活中，我们应该成为以感恩为语言的人，感恩节应该是我们的原生态。我们开始理解神的工作，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多么的美好，正如诗篇100篇第4节说的，带着感恩进入他的门。可见我们进入神的殿的方法就是感恩。这让我们想到了另一个事项，今天早上我们会有新的朋友受洗，洗礼是用来真正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如果你是中学生，想今天自发地接受洗礼，我很乐意在服务结束时为你提供洗礼的机会，但你需要去见站在回音板前的那位美丽的女士诺埃尔。诺埃尔，大声打个招呼吧。诺埃尔是管理所有的体验团队的活动的，比如我们原来每周一次的煎饼活动。而且诺埃尔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他会带你去准备洗礼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用一整个周末烹饪7个小时来纪念感恩呢？关于感恩的讲道的问题在于，它很容易变成像是挂在牙医办公室里的一张鼓舞人心的海报，以来分散你对恐惧和痛苦的注意力，就像那种随处可见的方便贴一样。那科学家做过实验，他们找过一些志愿者，分成三组，每一组每个人在10周内的时间布置不同的写作内容。第一组写了他们一周中发生的令人沮丧或困难的事情，下一组写了他们一周中不好不坏的事情，最后一组要让他们写感恩的事情。那么10周实验结束时，写下感恩之情的那组人更加乐观，对自己的生活感觉更好，他们也进行了更多的身体锻炼，更少去看医生。然后有一位马丁·斯坦尔曼对大约400人进行了一项研究，这些人被要求给过去为他们做过某事但并未感谢过的人写一封信，所以他们就都写了这封信，然后把信递交给了那些他们需要感谢的人。那个试验组的人的幸福指数和幸福感成倍的提高，并且持续了1个月。所以当我们感恩时，我们会快乐。我读到另一个小实验，说手术后医生一般会让病人给疼痛程度从1到10打分，而一名护士 询问他的病人舒适程度是从一到十打分。结果这样相反的这么一个调查表明了病人们比从前少使用20%的药物。可见我们的关注点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妆容很重要。从神学角度来看，感恩的观念遍布圣经。神不断地告诉以色列人，记住我为你们做了什么，谈论他，把目光集中在以前发生的事情上，要感恩。不是有什么事情在你的生活中你可以感激，就是有另一些事情你将来可能会感恩。所以我们将来读保罗牧师向我们解释的这一点。也许你听说过保罗，他是在一世纪左右在小亚细亚地区牧养过几座教堂，他为此受到了许多打击。在被斩首之前，他在监狱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这些人正是他渴望带领他们走向爱、希望和耶稣的人。那么关于感恩，保罗有什么话要说呢？这让我们来看帖塞罗尼迦书前书第五章16-18节。这里说，时刻保持喜乐，不住的祷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感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的旨意。我们非常努力地回答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这个问题。保罗大笔一挥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感恩。这就是神在任何情况下对你的旨意。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对每一种情况表示感谢呢？因为它使我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更大更高的画面上，了解神在我们内里的工作。我认为他说的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感谢，这意味着在每种情况下你的工作就是找到你可以感谢的东西，因为这会改变你的心。这不是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也不是因为他会说来吧你们要感谢，否则我会生你的气。这是神对我们作为孩子的旨意。感恩对我们有好处，这会让你更快乐，更有希望，在聚会时也许是更有趣的人。至于我自己，我常常思考，感恩是我的母语吗？因为作为耶稣的追随者，我想成为一个很容易默认感恩的人。我有一个朋友，她的丈夫也死于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她的丈夫比我前夫早一年去世，在那11个月的艰难度过之后，她向我诉说，她说，我每天很反感看到别人发出的感恩帖子，感谢我有个健康的丈夫，感谢神给我健康的生活，等等等等。她说，我真的很努力，我真的很努力，真的很想感激，我有很棒的孩子，我爱我的家，我很想感激，但我就是无法做到现在。这样，这种感恩的情绪，我就对他说，其实你是在感恩，你绝对是感恩的，只是现在你也很伤心，两者没有必要互相排斥啊。因为悲伤不是罪，所以当我们假设感恩意味着我们必须批准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才可以这样去做感恩，那就是错误的。它会让我们不愿意感恩。但当我们明白这些情感可以共存时，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在理智上对我们所受到的悲伤或世界上的破碎不诚实。他只是说，是的，即使在困难的时候、悲伤的时候，仍然要感恩。这很重要。以赛亚书第61章说， 应许用喜乐油来消除我们的悲伤。我真的更愿意能在碰触到油的酸性时消除我的悲伤，但是油不能做到这一点。油可以软化并舒缓，它们可以治愈，但不会除去。在这些经文和圣经中的许多其他经文中，我们看到感恩和悲伤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情感，它们可以一起生活，一起跳舞，非常的美丽。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笑中带泪，因为它提醒我存在一个完整的情感生态系统，所有这些都很重要。神在我内心做工，我的悲伤，我的胜利，我的希望和我的心痛中，他都在做工，利用所有这些事情来帮助我的心围绕他的爱。但科学和圣经都告诉我们，感恩是一种可以培养的感情，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带来治愈和希望，并增加幸福感。这让我想到了本周的诗篇，这是我的最爱之一，因为它所有词句都很美丽，没有任何转折，它只是唱出感恩之情。它从古代以色列王大卫王的心中触发出来，一直到今天在这个位置的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65篇第7到第8节。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在这里大卫王谈到神在这里发挥的大能，他使诸海的声音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神的本性中爱命令并从混乱中创造和平的这一层面，是我今年最感激的事情。我们在世界上看到汹涌的海洋，以色列和加萨，乌克兰和俄罗斯，亚美尼亚，还有什么呢？在我们美国，我们感受到交战各方和派系的紧张局势，我们对大规模枪击事件和经济动荡感到悲伤，我们是对汹涌的洪水咆哮非常熟悉的人。但是大卫提醒我们，地球仍然是主的，他提醒我们神的力量存在于每一个生物之上，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他描绘了一幅广阔的神的图画，他统治着整个地球，从一端到另一端，从土地到海洋，从海岸到海岸。神将他的爱放在地球上并旋转它，以表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脱他的注意或者他的爱。你即使旋转地球，随意用手指指一个地方，神在那里。你再旋转地球，再随意指一个地方，神还在那里。这就是我们感恩的根源，不是因为一切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或是平静，而是因为神他是统治者。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危险中的保护者和同伴。那么我现在就请求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下，神曾经或是正在以什么方式踏入你的生活风暴中呢？接下来我们看大卫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谈论到水。诗篇65篇9到10节，这里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的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运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水在整本圣经中，水象征着生命，我们迫切需要它，我们的农作物需要它，我们的世界需要它。即使在十字架上 耶稣也因口渴而呼喊。大卫刚才描述的水是汹涌而混乱的，他在这里描述的是赋予生命的水。他从世界的喧嚣中解脱出来，看到神如何祝福大地，为大地提供繁荣和生存所需的水。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作为供应者，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的故事。那么，请你停下来想一想，今年神都用什么方式为你提供你所需的呢？让我们接下来看65篇第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很喜欢这一节，我往往愿意在每一年快结束的时候诵读这一节经文。在过去的5-6年里，我每天在11和12月份祈祷这一经文。当我和这一年即将结束时，我开始盘点神在我生命中所做和正在做的事情。他为这一年加冕，他用他的良善和祝福来封印它，他赐予丰收。我们倾向于从物质和物质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点，但我们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经历播种的季节和收获的季节，情感的、关系的、精神的。也许你会看到生活中以某种渐进但显著的方式改变，也许你能更清楚地听到他关于某个问题的声音，也许去年不可能的关系今年变为可能，也许你所祈求的事情已经开始在你的生活中成为现实，即使是以某种很小的方式。他以丰收来庆祝这一年。有些岁月表面上可能感觉并不丰富，但当我们开始收集它在我们生命中存在的所有证据，并在一大堆良善中看待它时，我们就有了一条更清晰的通往真正感恩的道路。那么花一点时间想想今年你的收获吧。这一年你可能失去了一些东西，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你得到了什么呢？这节经文还说，即使是艰难的道路也会充满丰盛。有些翻译说是马车的轨道。艰难的道路是我们一次又一次走过的地方，是常走的道路。有时这些路径通往我们从未想去的地方。这些小路让人感觉蜿蜒可怕，而且隐藏在日光之外。即使是那些小路也充满了丰富的东西，正如这里说的。今年我们的 Beaverton 四方教会走过了一些艰难的道路，大家都知道。但是当我看到在这里耶稣的丰盛在我们的道路上，在我们的聚会中，在我们每个周末都涌入这个房间，进入这个教会，我看到每一个人的面貌，我都能体会到神是大大的祝福丰富这个里。那么你有没有想过2023年以来的艰难事情？你又在这些艰难的事情中在哪里看到神创造了丰富呢？在65篇12到13节结束的时候，他这样说：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在这里，大卫向我们展示了当我们看见神敬拜他、跟随他时可能的生活。荒野变成了养活许多人的地方，他的语言在这里变得如此宏大。他谈到喊叫、歌唱、绽放，这就是美好生活的充分展现。而美好生活 很容易让人心存感激，但让我们到达第十三节的道路却经历了汹涌的大海和艰难的道路，甚至那条路从暴风雨到成功的整条路都播下了感恩节的种子。2年前，我有一个休假，我去了意大利，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我在那里的时候认识了很多人，我发现很多意大利人在美国都生活过。我问他们，你喜欢美国吗？大多的回答是不怎么喜欢。所以一次我和丹尼尔深入探讨了这一点，我问为什么，他说美国人总是很担心他们错过了的东西，他们不能只喝一杯咖啡而不担心有更好的地方喝更好的咖啡，他们不能只是去一家餐馆而不担心有另一家餐馆可能更值得去，而我可以享受我的自拍而不用担心它是否会让我在互联网上出名。他说美国人总是在寻找东西，寻找名声，他们永远无法放慢脚步并享受他们所拥有的。我听完就想，这差不多真的是对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当时我正试图把我的咖啡和圣经放在合适的地方，准备在 Instagram 上拍照呢。看看我们所拥有的吧，充满了神给我们的足够，因为他是良善的，他是忠诚的，没有失败，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圣经和科学的证明，将我们与神的同在和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完整性连接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选择感恩呢？它是如此的美丽。感恩并不能消除焦虑，但它确实可以软化和舒缓，它确实有助于让我们的眼光转向希望，它给了我们迈出下一步的力量。所以现在我请大家起立，今天我们要做洗礼，这是回顾理解我们的痛苦，尊重我们存在的这一事实的过程。因为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耶稣基督的救赎付出了代价，为我们开辟了道路。这就是我们歌唱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我们将思绪带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因此，当我们看施洗的时候，我们喜欢庆祝人们从水中上来那一刻，因为我们感觉这样我们就可以体会天堂的事情。当我想到我的第一任丈夫时，我总是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他在天堂，我在这里。所以我很乐意利用这段时间，怀着感恩的心进行敬拜观礼。感谢赞美主。伯牧师他下来让我们一起观礼的时候，我想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来放一首敬拜诗歌，赞美真神，来结束今天的线上敬拜。
金光灿烂，火焰太阳。
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个主日再见。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